北京御林军突然入境，习近平定了接班时间表，美日铁拳军演登场，目标中共。中共留下的祸害，全球出现弃权潮。谭少坚横扫选区，郑金河说高市祖苗接班人是他。高金素梅心腹被羁押，四叉猫晒财产申报。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收听两岸新闻。海外观察人士留意2月10号央视的画面，发现一个恐怖的细节，习近平身边坐着一个可能反转北京安全局势的人。当日习近平在北京考察，听取市委市政府汇报，央视镜头下边，现场唯一着着军装的是北京卫戍区政委朱军。在将日合势力余波未平的敏感时刻，这个掌控御林军的神秘少将是习近平的盾牌，抑或是晾在习近平条颈后面的一把刀呢？朱军的神秘在于他没有过去北京卫戍区平时守卫中南海等核心要地，战时负责掩护高层撤退，控制卫戍区等于控制半个首都。但奇怪的是，朱军的履历是一片空白，官方只是透露他是湖南湘潭人，70后。在他2019年担任驻云南空军某部政委之前，网上边找不到他的记录。朱军在2019年12月晋升少将，一个月后调到新疆担任空军乌鲁木齐基地政委，之后四年半销声匿迹，直到2024年6月习近平权力最动荡的时候，突然空降北京卫戍区政委。自媒体人大宇说，据他得到的消息，习近平的权力从2024年4月开始出问题，他推动彭丽媛入军委，但是碰到强烈的反击，到2024年7月习突然间重病，权力进一步流失。朱军就在这个期间入京，他还不单止是卫戍区政委，同时还是北京市委戎装常委，政治分量极高。大宇认为，朱军长期服役的云南和四川正是将日合深耕多年的大后方。朱军晋升速度快，个人资料保密，可能有红色背景，他很可能是将日合的人。这就引出了一个疑问，习近平到底能不能够掌握北京的枪杆子呢？偏偏就在这个关键时刻，习近平做了一件打破了多年惯例的事。在这种高压局势下，中南海的人恐怕每日都在处血压飙升，心跳加速。其实对我们普通人来讲，生活在这个动荡的时代，身体的高压同样是一大隐患。讲到健康，最近三高问题真的很常见，而且很棘手。健康20收到一位长期服用三高代谢补的朋友的分享。这位朋友说，他吃了三高代谢补已经超过一年时间了，结果他的高血压、高胆固醇、高血糖指标全部都稳定维持在正常范围内，连医生都感到有点惊奇，说没想到这些数值能够控制得这么稳定的。确实是啊，不是等到健康出了问题才补救，而是每日将代谢基础打好是最关键的。现在三高代谢补货到了北美，快点来订购了。另外，健康520推出健康回馈活动，从即日起在健康520官网一次购买任选三瓶补气18味或者三瓶润眼补，还能够享受7折优惠。无论是调整体力、改善疲劳，或者是长时间用眼造成的不舒服，现在都是最有着数的落单机会。为什么有这么多家庭选择健康520呢？这是因为健康520的所有产品都是纯植物配方，并且由台湾 GMP 等级药厂制造，从原料配方到生产，每一道程序都严格把关，只是为你吃得安心，补得有效。保健食品属于日常营养补充，建议搭配医生指导和均衡饮食使用。现在就到健康20官网，为自己和家人准备一份真正有品质的健康礼物。回到刚才的话题，2月10号，习近平匿埋在八一大楼，以视讯形式慰问部队，要求军队密切跟从当前敌情活动。这种做法只是在疫情时期出现过一次，在今日显得格外讽刺。习近平明明刚刚捉了军委副主席，掀翻了整个军委，按道理应该大权在握， 稳如泰山，但佢竟然唔敢好似往年一样去军队慰问探访，甚至连派个替身去演戏都唔敢。佢到底喺处怕乜嘢呢？前内蒙官员杜文讲得好劲抽，佢认为军部二月九号仲喺处大嗌彻底清除腐败，意味住大清洗持续推进，军中人人自危，特别是张若合亲自提拔的实权派将军，更加是背水一战的状态，好多人都磨刀霍霍，就等着习近平出现，他们一旦负责安保就有机会落手。杜文说，大家不敢轻易造反，但是会等，只要时机一到，话做就做。原上海企业家胡力任最新的直播提出另一个异常，习近平上台十几年，今年是拜年最密集的一年，习近平极有可能打算过年之后展开终极清洗，现在用拜年来暂时稳定人心。胡力任认为，习近平要清洗所有威胁，包括终结红二代，因为他要为个女接班铺路。更爆炸性的是，胡力任提出一个时间表，习近平如果能够在2026年上半年顺利完成对政治老人的清洗，就会在2026年下半年正式推出习明泽，再用2到3年过渡。在习明泽上台之前，习近平一定会整瓜蔡奇。胡力任解释说，因为蔡奇心狠手辣，掌握中央警卫局兵权，而且知道习近平太多的秘密，对习家构成最大威胁。如果胡力任的逻辑成立，朱军这种首都掌门人会在大清洗中扮演什么角色？胡力任说，最大变数是来自海外，中国经济正在崩溃，这个可能引起基层动乱，到时美国、日本等海外势力一定介入，这个就好像今天的伊朗，毕竟中国这样的大国混乱将影响全球安全，西方不会放任不管。胡力任点出一个关键，内斗不是在真空里面打的，中国社会正在处同步冧荡当中，高层还在处盘算着家天下，越来越多中国人开始冲塌。2月11号，抖音一段影片传到飞起，影片本身都没什么，在留言区一个男星唱出这样几句话，我们都要打倒共党，前往北京逮捕近平，歼灭二代，解放中国，打倒共党，恢复民国。影片浏览量快速地突破47万，账号很快就被封禁。另一段更加隐晦的抖音影片，形象地讲明了中国现状，条片很短，是灶口上边的一个高压煲，里边已经沸腾，气泡和蒸汽不断地从阀门喷涌出来，好像随时都会在厨房炸开来一样。超过30000条评论里边，有一条评论说，这是本年度最大胆的影片，这条评论获得44000点赞。还有一条高赞评论说，这个高压煲和 C4 唯一的区别就是 C4 有倒数，家阵的中国上层在树肉搏，底层就是那个沸腾的高压煲。现在问题就来了，你认为习近平能不能够撑到2026年下半年完成这场家族继承大戏？你认为先挞着的是张若合旧部，抑或是底层民众？在评论区留下你的预判，这场戏我们一起看到底。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率领自民党在选举中获得压倒性胜利，代表高市强军对抗中共的路线获得民意授权。在这个背景下，美军和日本自卫队自11号起在冲绳群岛展开铁拳联合军演，规模创历史新高，而且美军直接挑明目标就是中共。根据美国军方媒体《星条旗报》报道，美日铁拳军演自2月11号开始，持续到3月9号，总计有4900名军人参与，都是第一线战斗人员，不单止是动员规模最高，而且是史上最接近实战的军演。军演主要内容是美日协同两栖登陆，以及针对冲绳群岛的实质防卫作战。星条旗报在报道中直言不讳地表示，这次铁拳军演的针对目标正是中共国，当中共在台海地区发动军事恐吓的时候，美日两国将透过最高强度的联合军事演习，向国际社会展现共同应对挑战、强硬反击共军的决心。中国外海，一只老油轮停泊在国际水域， 船上边有将近75万桶俄罗斯原油，名义价值大约5000万美金。咁值钱嘅货，理应进港卸油收钱走人，但佢冇，反而好似被人揿低咗暂停键，一停就系好几个礼拜。BBC 最新报道呢个奇怪嘅现象，呢只游轮上一位化名伊凡嘅资深船员话俾 BBC 知，船上边基本物资已经唔够啦，肉啊、粮食啊、鱼啊都就快冇啦，船员已经好几个月冇攞到薪水啦，大家又饿又嬲，只能够一日一日咁夹硬顶落去。最后国际运输工人联盟介入，将呢只船列为被遗弃嘅船舶，帮船员追翻一部分欠薪，少数船员被安排回国，但多数人包括伊凡仲困喺海上边。问题嚟啦，一只装住5000万美金原油嘅船，点解会被遗弃呢？这个并唔系单一事件，而系一股全球弃船潮。国际运输工人联盟统计，2016年全球有20只船被遗弃，到旧年暴增到410只船被遗弃，6223名船员受到影响，拖欠薪资合计大约是2580万美金。这个背后部分原因是地缘政治不稳定，但更重要的原因是影子船队越来越多。影子船队的目的只有一个，帮俄罗斯、伊朗等受制裁国家兜路去卖石油，主要买家就是中国，尤其是山东一带聚集着大量的炼油厂，长期都是用受制裁的原油。但同一时间，中国的港口不愿意承受风险，所以将交易推向更加远的外海，在公海船对船转运石油。一旦风声变紧了，船东最先做的事就是切割，将船和船员留在海上面，自生自灭。影子船队大部分挂住假国旗，好难追踪船东的身份。一旦被遗弃，船员只能够听天由命，往往在海上边被困好几个月。开头伊凡所属的船就是这个灰色产业中的牺牲品。这只船挂住冈比亚国旗，但并没有在冈比亚注册。国际运输工人联盟秘书长说，船员往往不知道自己实际会去哪里。他们签了约，然后就被派往世界各地。这次日本众议院大选，高市早苗当然是焦点。不过财讯传媒董事长谢金河注意到，小泉进次郎的卓越表现亦值得刮目相看。谢金河称呼小泉是进击的巨人。小泉进次郎在自己的选区以77%对11%轻松地完胜对手。他在竞选期间谈笑用兵，态度亲民，令到选民印象深刻。在选前吹票的时候，小泉拿自己败选来开玩笑提醒，说不可以太过自信，上次选首相以为胜券在握，最后却输了。谢金河提到，小泉进次郎在竞选中讲了一段很有智慧的话，我们没打算拍着心口保证说自民党一定是100%的完美政党，唯一我可以很肯定的话，自民党是最不烂的那个选择。这个话令人听到心里边暖粒粒的。在当选那晚，小泉拿着一幅遗照，原来是他和他老豆小泉纯一郎的两代秘书窝仓先生去世。他在胜选之后第一个感谢的是照顾他家两代的秘书。谢金河倾到，上次争夺自民党总裁，小泉进次郎民调领先高市，后来小泉被高市任命为国防大臣，已经有准接班人的架势。小泉纯一郎不想小泉进次郎这么早做首相，现在正是历练的时候，未来小泉进次郎会是高市之后的潜力人物。台湾无党籍立委高金素梅涉贪三大案，出现第一位被羁押的关系人，是高金素梅的前办公室主任、现任助理张俊杰。台北地方法院裁定张俊杰涉嫌6个罪，情节重大，而且具有高度串证及逃亡风险，准予羁押并且禁止接见通讯。张俊杰是金曲歌王 Mask 的外父，控方调查怀疑他透过的女文雅信账户处理金流。文雅信因为这样涉嫌洗钱， 而家以50万蚊交保限制出境出海。11号，网红四叉猫刘宇喺 Facebook 上公开高金扫媒几张财产申报表，仅仅系2021年嘅呢一年，就有多笔土地同房产嘅赠与记录，其中一笔大安区房产，高金扫媒以2500万入手，喺2022年以8000万价格出手。网友睇咗忍唔住表示，光系卖咗8000万就里边有好多故仔啦。对比下，同一年高金扫媒买入嘅阳明山豪宅仅系6500万元。高金扫媒涉嫌三个罪行，第一个系诈领助理费，控方调查怀疑高金办公室嘅助理只系挂住个名领拨款，但人根本就唔喺立法院工作。第二条线疑似系用假发票浮报经费，诈领协会补助款，控方调查目标是高金扫媒创立的台湾原住民多族群文化交流协会，协会疑似是以射箭比赛等活动的名义向政府和国营企业申请补助，过程中多报预算。自由时报获知，协会在2015年到2018年间获得的补助金额可观，高达1641万台币。第三条线是用挂名的方式从中国带大量的快筛试剂进入台湾。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，感谢你的收看和收听。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，请记得留言、点赞以及订阅，欢迎转发，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。再见了。